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乌克兰猛烈轰炸俄罗斯，1000多架无人机跟他拼了啊！这也是前两天对俄罗斯猛烈轰炸乌克兰的一次全面的报复。说到梅以狮吼行动，开打的架势拉满，伊朗给美国一个回复，川普说看了几眼就给扔到垃圾堆里了，但最后呢，美国还是给了伊朗一个回应，最后也被伊朗断然拒绝。咱们看看这个回合现在停在哪儿了，那打还是不打呀？已经开了一个战情会了，然后等到明天美国的周二再开一次战情会来做最后的决定。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呢公布了整个社融的数据啊，本来这都是前两天的事儿了，但前两天内容太多，一直没工夫说，今天把这给补上。一句话，这不是春天吗？但中国经济一头又扎回到了冬天，情况还是不好。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篇小的随笔。有一位美籍学者说了说他最近回北京的一些近距离的观察，因为他就在那儿待了几天，不可能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就是几个点，大概说了6个点。这位是我平时关注的一位高水平的学者，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啊，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啊。咱们听听呢，这位张老师他谈了谈他的一些观感啊，一会儿这个很有意思。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从台湾开始。那川普整了这么一出，台湾这边必然要有所回应。赖清德呢，在一个场合上讲了讲话，同时呢，又在自己的脸书上写了一篇长文，重点说了5个点。第一个点呢，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我们是维护和平的，我们不是生事的啊，这是一。第二，中国才是区域不稳定和改变现状的根源啊。后边呢他有很多的解释，我就不说了。然后呢他第三强调捍卫中华民国没有台独的问题。说到第四点，台美安全合作和军售是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关键。第五，说台湾是全球核心利益所在，绝不能被牺牲和交易。首先，我们是第一岛链，我们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同时也是 AI 也包括芯片各方面的全世界的核心啊，我们绝不能被牺牲或交易。重点他说的这个第三点，这就是婉转的回答川普的问题，说捍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主权不容侵犯并吞，这是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也是全体台湾人民的最大的共识，没有台独问题。我们做这个，这算台独吗？所以说这个呢，你不能说川普他不懂，当然他在外交方面的基本功是比较差，但最终他竟然呢还是啊顺随了习近平的说法，只要你不在我的治下，我的一中原则那三段论嘛，不听我的你就是台独，那我中华民国这有什么独的问题啊？没有台独的问题。所以说呢，他把这个事儿非常冷静的给讲了讲啊，我们愿意和中国对话，但是你这种盾兵啊，盾什么并吞啊，什么等等威胁，这个我们不能接受。所以说呢，他话说得非常的清楚。应该说这个时候要的就是这种冷静的表述，不激进，不挑衅，简单的陈述事实。这话呢当然不是说给北京听的，习近平他们什么都明白， 这话严格讲就是说给美国听的，说给川普听的，只能就到这儿了。这时候不能硬怼川普，你要让他盯上你，这巨婴脾气他会更加的气急败坏，情况会变得非常恶化，他跟你没完没了，一段时间内会跟你纠缠不休。你像之前的小泽，后来谁，教宗，前一阵跟梅尔茨，前一阵跟梅洛尼，他只要盯上你，你又还了嘴，那他就没完了，跟你就拼了。所以说呢，赖清德你就冷静的把这话道理说到这儿，你爱听不听。当然你说这些话对川普有没有用呢？一句话，没用。不是他听不懂，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听。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反台独表现的不错，美国时间今天贸易代表格里尔公布了他们那三项干货，波音飞机、牛肉和大豆，都有具体数字了啊。川普满足了他的农产品，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数据的。哎，自从川普反台独之后，数据全都顺了，全出来了。所以说他为了得到这个，他在那儿他根本不在乎。那下边呢，那就是原则问题了。那两笔对台军售，一个110，一个140，110那可都批了啊，美国国务院什么各方面都列了清单，那都已经变成既成事实了。那140呢，国会批了，现在在川普桌子上呢，多长时间之内你不签字它就自动生效了。那咱们就看这件事你下一步怎么处理吧，924之前你会如何怎样。为什么这两笔可都是美国国会批的，代表了美国朝野两党的最高的共识，这你也能否，这你也能给交易咯，咱们就看啊。当然我相信原则会让他过，但是呢在具体实施上，哎，他会使各种的办法来干扰来阻挠了啊，这个是他的一些做法了。另外说到呢，美国媒体 Axios 有这么一个报道，跟我们昨天分析的是一样的，川普的一些重要的顾问开始担心，在这次的中美峰会之后，习近平在未来五年内对台湾动武的风险明显上升，这会彻底切断美国企业的芯片供应。说川普呢非常喜欢这次北京之行中的排场，以及习近平为他精心安排的特殊待遇，但双方的言辞背后其实并不像表面气氛那么友好。川普的一个顾问表示说，习近平正在试图把中国提升到一个新的位置，他明确就是在说，我们不再是一个崛起中的国家，我们现在和你们平起平坐，台湾是属于我们的。哎，习近平整个这一套把这个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这位顾问讲说，这次释放出的信号是未来五年内台湾问题被摆上桌面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根本不可能在经济层面做好准备，芯片供应链距离实现自给自足还差得远，所以说现在对整个美国经济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比芯片的供应链变得更加的紧迫了。因为现在美国那就可以说吧，那无论是股市还是美国经济，最大的这根柱子就是 AI， 就是芯片，这个要完了那就全完了。这就是昨天我们说的啊，这次你这一认怂一嘴软，最后啊用中共的话术来做了一次表达，我认为这更加强了习近平他们的信心，就是我昨天的观点。川普时期是习近平统一台湾的最后的窗口期了，如果这个人下去，美国上了一位新的总统，美国政治呢各方面重新得到一些弥合啊，另外呢重整整个目前七零八落的印太整个的这个阵势，把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重新给装备一下的话，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说，说到中国经济，也就是现在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下走，越往后越不行。所以说现在啊，这两三年异常的危险，原来我还以为没事儿了呢，到现在这一次全完。下边说是日本共同社呢搞了一个全国的电话民调， 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 61.3%， 比四月份调查的时候掉了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 26.8， 比上次提升了 0.8 个百分点。简单评价依然还在高位，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你比如说原来说到啊，不是70多吗，也不是共同社这个民调，共同社刚才讲全国电话民调，那别的很多民调都要加那个网络加短信啊，加手机，所以说那个民调年轻人参与度高，他那个民调数据高。你要找这帮老头老太太，这个呢稍微的他低一点啊，他这个系统一直是这样，都在误差范围之内，这个没什么太大的毛病。那为什么呀？首先你现在能源各方面经济这确实是有问题嘛，对吧，这个也不是高市早苗能左右的，这个没办法。那不是说吗，会因为采购不足感到生活不安，占 70.6%， 大家都认为现在有点不安啊，这个是很高的。另外对那个解除了武器这个出售武器三原则啊，另外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这件事的人占 57.2%， 赞成的只有 37.1%， 也就是大家对高市前一阵推的这个东西反对的还是近60%啊，这个认为它太激烈了，所以说掉了几个点很正常。现在呢我认为可防可控，还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下边就给大家说说乌克兰。乌克兰来了一把大的，当然这是预告过的。前两天俄罗斯用1000多架无人机加上导弹什么猛轰了一把基辅，轰了一次乌克兰。那小泽当时他们就放下话，这事儿一定要打回去。这两天呢他专门管这件事儿那马柳克啊，那个局长一直看不见人啊，这人干嘛呢，就策划这个的呗，天天在这儿忙活啊。最后昨夜今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自2022年全面战争以来对俄罗斯特别是对莫斯科地区发动了一次规模最大最具破坏性的无人机攻击，超过1000架无人机分批次攻击了俄罗斯，其中有超过150架无人机重点锁定了莫斯科，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有证实吗？咱们看看俄罗斯国防部是怎么说的。他说在24小时内防空系统击落了，全国范围击落了1054架乌克兰无人机和8枚制导导弹，他们是有的啊，整个1000多架无人机他们说是给击落了。他说仅在夜间他们就击落了556架。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也讲说在莫斯科及周边地区他们击落了超过130架奔首都而来的无人机，大规模的轰炸。那取得了一些什么战果呢？这次奔莫斯科呢是奔它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那几个郊区的名字我也不给大家念了，但是普京的那个官邸就在算西部，算是在莫斯科的西部啊，那么一个地方。因为呢在那儿无人机猛烈轰炸加上防空火力猛烈的射击啊，现在呢有很多人传说普京的这个官邸也遭到了直接的击中。会不会呢？因为这个没办法证实，到现在这个取得了多大的战果我们只能看到有好多地方着大火冒黑烟，俄罗斯的这方面管得也很严，绝不能啊让记者近距离拍摄，或者是居民跑到跟前近距离拍摄，你不给对方校正目标的嘛，他所以说管的是很严的。但整个这一宿这就没法过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到现在为止已经比较清楚的战果，因为数量太庞大，所以说一个是被他们击落的，那击落了那弹头它也会落地它也会炸的，另外呢还是攻击到了那个目标。俄罗斯有很多地方起火遭到了破坏，这个无法计数，大规模目标。莫斯科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导致12名建筑工人受伤，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另外呢，在莫斯科州有一个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一个大型的油库区遭到了猛烈的轰炸，到现在还着呢，四个大的储油罐全炸了。另外呢，叫彩虹机械制造设计局的工厂，它是干嘛的？它是做巡航导弹的，这次也给它打炸了。还有叫埃尔玛科技园，它有很多的微电子啊 IT 企业在这儿遭到攻击之后也燃起了大火。还有叫谢列梅杰沃机场，在这个国际机场附近也发生了多处的火灾和爆炸，地面上有很多的无人机的残骸，那是他自己撞的还是你给他击落他掉下来的，这都说不清了。另外呢，在整个的莫斯科北郊和西郊这些地区，因为它有无人机干扰什么的，那无人机就乱飞嘛，结果确实是击中了居民区，导致三名平民丧生。刚才我看最新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受伤的也死了，到现在到了四个人啊，很多人受伤了。民用和航空，莫斯科各大机场全面瘫痪，数以百次的航班全部被取消。哇，这个大规模的进攻，应该说这又是锁定莫斯科，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撼。莫斯科离前线是很远的，在这儿都让给炸成这样，这在二战以后这是没有过的。你要说二战那时候德国人来炸，那你是没辙了。从那以后俄罗斯人可没受过这欺负，好，莫斯科让人给弄成这样，那你也尝尝吧，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就这样了，那你说怎么办？这仗打到今天打了四年，你再看对面这个，好家伙，这越打越强，越打越狠，到现在给你来一汇报演出，你看看你掂量着办，这仗你还要不要打？三个月以后，半年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你自己判断。所以说这是非常凶狠的啊。下边简单说说古巴，好像这么理解，美国和古巴既得利益结盟好像搞得不是太顺。前两天 CIA 局长不是去了一趟，兜里拿着$1亿呢，要还是不要？要的话当然你得听我的呀，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好像这个价码不是太够。那怎么办呢？美联社有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呢准备对古巴的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提起诉讼。哇，这劳尔还活着呢，活着呢，94了，好像还能够勉强走路什么的。他2021年就卸任国家领导人了，到现在这老东西还活着呢啊 ,94, 要告他。那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涉嫌组织在1996年击落了四架，那不是有古巴海外民运吗，在迈阿密啊，当时呢他们的飞机可能到这儿来有什么救援啊或者是干嘛。哎，当时劳尔卡斯特罗就组织军队把人家四架飞机都给击落了，那就有死人嘛，那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事儿不行，你这是恐怖行为啊。美国司法部讲最早可能在下周三对劳尔卡斯特罗提起起诉。那怎么整这一出啊？这过了多少年了？你想96年到现在这都二三十年了，你怎么想起这事儿来？哦，这事儿可不一样。有专家讲说对卡斯特罗的起诉现在是一个对古巴的最后通牒，起诉书将为后面任何抓捕或者暗杀劳尔卡斯特罗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合法性的一个理由和借口。我就可以就像抓马杜罗一样，我可以到这儿来抓你，他94了，你抓他干嘛？你就弄死他就完了呗。哎，这对你进行斩首或者怎么样，我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你首先是罪犯，这情况可就变了。所以说美国官员他们希望再次这个什么复制委内瑞拉式的这个选项，当时就是把马杜罗嘛都起诉了，一项一项罪都给你整得很明白，你现在是嫌疑犯是罪犯，我们来抓捕罪犯来，那事出就有名了嘛，各方面那就都有了合理性。所以说你看了没有，美国现在开始在准备这个，说明现在眼下 尽管全国大停电都已经这样了，这古巴不服，你看了没？最后美国必须要来这招，这跟够厉害的啊。然后再说说英国，说说斯塔默，每日邮报又做了一个报道，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消息人士透露啊，斯塔默私下已经认了自己会下台啊，现在考虑的呢已经不是会不会辞职的问题了，而是呢我将以怎样的条件离开这个位置。文章讲说工党内部已经开始全面逼宫，完了，现在党内讨论的重点已经不是这个人还在不在的问题了，现在大家已经看下一步后斯塔默时刻谁是接班人，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现在谁是接班人呢？现在跑出来三个人，昨天呢先给大家说了一个斯特里廷，之前的卫生大臣，商界各方面，他是在工党一个左翼政党嘛，他是偏中间的，可以这么讲，他是工党里的右派，这个呢很多人都比较欣赏。还有一个人呢，安吉拉·雷纳，就是现在的副首相，这副首相呢是工党里的左派，很多工会啊，包括基层组织比较认他。所以说你看了没有，一个是一左一右，然后呢还有一个干事儿的，就昨天说那个伯纳姆，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他知名度还各方面都比较高啊，认为呢这是传统工党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说现在呢有这么一左一右，这位是这伯纳姆算什么呀，算比较实干的这么个人吧，他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所以说这三位，这是目前浮出水面，大家就看啊，斯塔默这肯定已经完了。特别是昨天礼拜六在英国伦敦的那场大游行啊，这个在整个英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撼啊，很多人是没工夫去了，几英里长的游行队伍，而且那街那么宽啊，几十万人肯定是有的了，人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今天我看到呢那个一个访谈，也就是一记者呢问一小黑孩，一黑人小伙子，说那你希望英国政府帮你做点什么呀，给我工作，给我房子，给我这给我那。那记者都懵了，我们凭什么呀，那帮人理直气壮，你得管我们，你得给我这给我那，什么毛病啊，什么时候英国就到了这么一个啊，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吗？所以说这事儿啊，这是可不行啊。斯塔默这个历世界的大潮现在都开始在这方面加紧，连加拿大，连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我不知道了，反正我们新西兰对这方面的移民各方面都开始管了，他那边还是那大松心，这个是肯定不行的。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昨天说到股神川普，彭博社呢今天给写了这么一个评论啊，我认为他这段写挺好，推荐给大家。说当年小布什是把他的资产放入了一个盲信托，克林顿也是放进了盲信托，奥巴马和拜登在任期间没有进行任何的股票和债券的交易，根本就没做。说川普呢3700多笔交易，人家有个数啊，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美国总统的总交易量，多少年了？250年了。什么情况？别忘了，这3700多笔只是一个季度的数，这一个季度的数，它的交易量就超过了所有美国总统的交易量。而且他交易的股票深受他自己决策的影响，明显是有利益冲突或者是内幕交易。这是彭博今天的评论啊，超过了所有总统的交易量，这我还真不知道啊。今天呢跟大家推荐，那这两天美国政坛盯着什么呢？盯着那位好汉托马斯·马西。我们知道爱泼斯坦档案，这大哥那在前边是旗手，在他的后边是什么马大姐、波波特啊、梅斯啊什么的，这帮人他们跟进， 这马西应该说呢，这是共和党里边啊，在这个充满了这种人性的关怀这么一位猛将啊，在这方面呢跟川普结仇作对，他成为了啊川普最大的一个对头。那现在呢马上就要涉及到初选，那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谁代表肯塔基的这个区来出来选举呢？这目前的初选现在干上了，川普呢已经几次发帖支持他的另外的一个对手，而且呢那个对手就这么一个小区的众议员的选举现在已经砸下超过3200万美元了，哪来那么多钱？以色列人给。所以说你说这爱泼斯坦档案，这爱泼斯坦本人跟以色列有没有关系？当时他搞那个啊，这个淫魔俱乐部网罗了所有的美国精英都给他套这里边，这里边跟犹太人跟以色列没关系啊，这个塔克他们一直认为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次呢为了干掉这个马西，那个以色列团体现在已经砸进了将近1000万美金了，做广告就那么天天喷啊，希望呢让大家回心转意，不要再支持这个马西。川普呢最新就昨天4-5个小时之前发的帖子说马西是史上最差共和党议员啊，这人坏透了如何怎样。那现在要怎么着呢？那大家呢现在这不是一场党派的较量，严格讲这就是一场人性的较量。那边呢有以色列人，有大财团支持，有川普的猛烈的背书，马西身后呢只有他妈啊，他妈给大伙写公开信，我这儿子如何怎样，还有很多美国草根在支持他，草根对他支持的捐款也创下了历史的记录。所以说现在这马西也讲，我现在就让大家看看现在资本是如何来影响决定美国选举的，就看大家吃不吃这套了。他说我不知道上帝为我安排了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这场选举中花费了3200多万美元来对付我，他们也提升了我的知名度。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是帮不上忙了。那作为当地的那些共和党人，如果良知尚存的话，咱们大家都瞪眼看着这共和党还有救没救，这是他们党内的一个初选啊。什么时候？礼拜二那不是川普开战情会，可能要宣布打不打伊朗，同时那天礼拜二他们党内要进行投票。大家就看如果最终呢以以色列这个团体为代表的这帮资本集团最后他们成功干掉了马西，我就可以这么讲，这共和党就没救了， N 多年就不希望他们执政了啊，他们爱干嘛干嘛去吧。但是如果最终草根们让马西生存了下来，说明这个党良知为民，他们还是有救了。所以说大家都在等着这件事儿啊。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梅以狮吼行动，过两天就该改了，这礼拜二一打仗咱们就改成梅以大锤行动了，或者叫巨锤行动，叫梅以巨锤啊，这新的番号都给起了嘛。来吧，咱们先说最新进展。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自开始封锁以来，美军已经重新引导了81艘船只逼退回去，并对4艘船进行了致残性的射击，让他们来遵守封锁令，这是最新的一个说法。卫星图像显示，航空母舰林肯号及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的北部，现在是林肯在前，布什在后啊，福特号已经都回美国都到家了，现在离那个恰巴哈尔海岸只有245公里，林肯离那儿已经非常近了。那你这么近有危险啊，哎，结果呢现在有欧洲的驱逐舰，有法国的阿基坦号，英国的无畏号，还有一艘意大利的驱逐舰在为林肯号提供支持，形成了一个海上的盾牌，他们呢来帮忙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哎，来保护整个的这个战斗群。另外呢在英国的费尔福德，他们出动了8架 B-52 战略轰炸机，也就是说盟国也并不是不管， 你要打人我不管，但是防御你我还是要帮忙的啊，这个都有啊。另外呢，这个特别震撼，今天说呢开始了战术撤离，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运，数十架 C-17 军用大货机起飞返回了欧洲。这不是往回撤吗？这还打什么打？这个不一样啊，这是和第一次战争升级前的一个精确的重复，也就是2月28号大打之前也上演了这一幕。那这干嘛呢？把敏感的资产、装备和非战斗人员从潜在伊朗打击的半径内撤出，来减轻战争开始以后的损失。几十架 C-17 往欧洲再进行转移，提前再疏散吧，可以是说这样。实际上这是一个清晰的战争信号。以色列第12频道也讲了，美国航空做了宣布，取消了他们从美国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到什么时候？直到2027年的1月初。他们自己不往这儿飞了，因为为什么？这马上要变成战场。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川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一次30多分钟的电话通话。报道讲，通话之后，老内随即就进入了一次以色列的高级安全内阁的会议。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也就是在那边越打越狠，准备呢，以后就是过两天就没人搭理你了，我趁最后赶紧灭你，过两天我们要忙别的了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了。老内都开会了，那川普这边呢，计划在周二在战情室和他的顶级国安团队进行会议，来决定对伊朗的军事选项。其实刚刚呢 CNN 有一个了解内情的人的消息说，川普呢昨天已经和他的国安团队就伊朗问题开了一次会了。那礼拜二还开不开啊？开啊！根据报道，周二的会议按照计划仍然进行，该干嘛干嘛。那周二就这么重要？重要。以色列的民防司令部向以色列国民发出了命令，就是目前宽松的这个民防的环境保持不变，时间节点到周二夜间仍然有效，也就是到周二夜里，你的大伙该干嘛干嘛，不用跑防空洞啊，可还是安全的。到周二夜间，那周二过后呢？您就品啊，现在呢，这基本都卡在周二的这么一个位置。川普这边呢，也给自己鼓劲儿，在平台上发了一个自己和伊朗船只为背景的照片。他下边写了一句话，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然后在和内塔尼亚胡通完电话之后，他又发布了一个对伊朗的警告，原文是，对伊朗来说，时钟正在滴答作响，他们最好快点行动，赶紧张罗，否则的话你们就什么都不会剩下了。最后加一句，时间紧迫。这是美国方面啊，现在开打的这个架势，弓已经拉满了，箭已经在弦上了，发还是不发，周二开会来决定。那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的评估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川普会诉诸重新启动军事行动，他们现在已经做了这个判断。他们现在呢是在采用一种欺骗和拖延的策略，希望呢通过争取时间来使任何潜在的重新开战变得复杂化。这是伊朗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的。也出了一件事儿，就在昨天呢，有一架悬挂着多枚地狱火空对地导弹的美国空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胡塞的那个也门西部被击落了，这个已经实锤了啊！有记者已经到跟前都拍到了，你上那儿干嘛去？哎，而且呢，胡塞能够把它给打下来，这说明人家的技术也不错。胡塞是什么时候闹的呀？2023年那时候闹。如果从那时候开始算， 到现在已经有超过40架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或者是被胡塞给击落了。在这方面，美国的损失早就超过10亿美金以上，其中24架是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18架是由也门的胡塞武装击落的。所以说人家这以前都打下来过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事件。另外一个事件就罗生门了，有一个无人机击中了阿联酋唯一的一个核电站的外围设施。当时打过来的呢有3架无人机，拦住了2架，这架呢被突破了。他击中了在这个巴拉卡核电站外边的一个备用的柴油发电机。你比如说我在医院工作，我们也有很多备用的大发电机啊，那一旦停电，这个在几秒钟之内立刻启动啊，半个医院仍然还都是亮的啊，关键设施都有电啊，那个柴油啊什么的，平时我们都要看这里边情况怎么样啊，我们都平时要演练的。哎，把这个给打炸，引发了火灾。那现在它有备用的另外的柴油发电机，现在呢正在为这个三号机组在供电。整个事件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任何辐射的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快速做了评估，认为呢没多大事儿。阿联酋讲呢，他们研究了一下无人机的轨迹，从哪儿来的呀？从西部边境来的。什么概念呢？这是阿拉伯半岛，伊朗在它的东边，中间是海峡嘛，它在海峡对面，在东边。那它是从背后打过来的，背后方那边是沙特，也门是那边过来的。所以说你说这怎么回事，为什么没防住，这可能也是跟从那边过来有关。那到现在怎么办啊？现在呢他还没有把这次袭击就简单的归咎于伊朗，但现在呢这事儿他不好说啊，不好说。说到这个巴拉卡核电站，这是个大核电站，这是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唯一的一个核设施，它负责阿联酋1/4的电力的。你就想这核电站的规模还是很大的，在外边给来了一下。那是到底谁干的呢？美国媒体 Axios 讲说，伊朗呢是故意向阿联酋传达了一个信息，说我们有能力辐射整个叫鲁布哈利沙漠，就它周围的那片地区，包括阿布扎比和迪拜，就不能让川普和内塔尼亚胡把你的领土再作为发射台，不能从你这儿来进攻我。他来了这么一个，他这啥概念？我要是把你这核电站给你打炸了，整个你这国家全完，都在核辐射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这是美国媒体的报道，但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断然否认了这次袭击，没有。他认为你这就是一个假招子，说美国政府想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他们编造了这个借口，认为伊朗开始打我们的盟友的核设施，那我们也打你。他现在呢，在故意啊，这做了这么一个假旗行动。那伊朗不承认，说这是美国的诡计，那这边呢又说他是在给这边来发出威胁，那咱们该信谁的呢？我品了品呢，我不信伊朗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还需要借口吗？还需要理由吗？用不着费这事，直接就炸你，这个没什么好商量的，已经炸那么多回了，多炸一回也不碍的，用不着费事找借口。所以说我认为就是伊朗拐着弯干的。哎，他从也门那边打过来，或者他从伊拉克那边，他不是控制了一片地区吗？从那儿打过来的。那什么概念？首先是威胁震慑。哎，我要把你这核电站给你打炸了，整个阿拉伯半岛一半就完了，就到这么一个严重的程度啊，这个是很严重的。我震慑你一下。第二，我在摸路，在测试。我再测试一下你这个核电站的防空能力，我这为下次攻击我摸一把路，我看看你这情况怎么样。哎，摸清了以后，下一步大规模无人机就来了。所以说这事儿啊，他在探路，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 那这打还是不打呀？专家呢给了一个预测，说伊朗战争将在未来一周内恢复。说这一轮战斗呢，这就算第三轮了，会不同于前两轮，不会限于海峡小范围的冲突，或者是只有海军的目标，就是夺取海峡周围，不会的。然后它整个的背景会锁定在一个严厉的战略打击上，这次会升级为对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对伊朗的核设施等等。这跟我们原来的判断也对，你要是派步兵光抢海峡的这点东西肯定不行，整个的大背景后边那些东西必须同时炸，哎，在那边狠狠的再打他一回，这时候步兵在这边你才能干活，你否则的话你在这儿局部冲突，然后人家那边的导弹铺天盖地的干你，那你可受不了，那死人死多了。所以说这两件事必须同时进行啊，那就不知道了，那川普他们敢不敢这么干，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来吧，下边说说谈判。川普上次说到哪儿了？他是看到美国的那个伊朗给他的那回应，直接扔垃圾桶里了。我看两句，我认为就不靠谱，我就不看了。那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但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这是官媒，他做了这么一个报道，美国还是给了伊朗一份回应。伊朗不给了他五个条件吗？最高领袖批的吗？哎，美国是给了一个正式的回应。在回应中，美国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咱们听听啊。说美国不支付任何战争赔偿和战争损失，不可能，这是第一。第二，伊朗要把400多公斤浓缩铀运出交给美国，这件事儿没商量，什么一半什么什么这那个，别扯。第三条，只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民用的，就是发电用的，就一个。然后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第五条，各战线停火可以，但是要以展开谈判为前提，你要跟我谈那事儿还能商量，先停火再谈判门也没有。这是美国硬邦邦的给了伊朗五个回应，这里边差点东西啊。咱们再把伊朗那个当时提的那五条和他这个对应一下，你比如说全面停火，美国拒绝，解除所有被冻结资产拒绝，支付战争赔偿金拒绝，那伊朗还两条呢，解除所有制裁。咱们再回头看美国刚才的这五条，可没提这件事儿，没有拒绝。然后伊朗还一条，美国必须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刚才美国那五条里有吗？没提这件事儿，啥意思啊？这两条是能谈的。嘿嘿，大家能看出这里边的差异来啊，这两条美国在回应里边竟然没说，也就是这两条是可以谈的。哎，但是呢它多的那两条呢，就是啊，这个400公斤必须交给我，只允许你一个核设施存在，这是它替代的那两条。人家伊朗的那个两条他就没说，其他三条全否啊，是这么个情况啊，大家必须弄清楚。分析人士讲呢，美国提出的这个方案那就不是在解决问题了，而是在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在战争期间没有达成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啊。所以说到现在美国呢原则上也没退了。那现在这个手眼通天的 Axios 的首席记者拉维德，他做了一个最新的报道，我有他的推特号啊，我随时掌握。他这么说的，说川普告诉我，他仍然认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并说他正在等待一份更新的伊朗协议。他说希望呢这次提议会比几天前的那个提出的要好。他拒绝给出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时间。又等上了，这老戏码啊，又开始等着了。然后川普的原话，这是他讲的，我们想达成协议。 他们还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位置，他们必须到达那里，否则将遭到严重打击，而他们并不想要那样。这是川普的原话，也就是川普还在痴心等待，他们再给我点好的条件，你让我下个台阶不就完了吗？怎么没完呢？你们还是这么个意思啊？不然的话，礼拜二，那你礼拜二开完会，全球又都等着呢。那现在看，那弓已经拉满，箭已在弦上，那松不松手就看下礼拜二。那我这判断对吗？啊，大概是不差了。咱们就看市场的反应，大家都有同感。布伦特原油这刚开门已经上了111了 ,111.42, 这才一会儿的功夫就涨了 2.16%。那美国的 WTI 呢，现在是 107.81, 也涨了 2.21%, 这都在高位啊，这都是川普所不能接受的这个高位。原来一讲只要一过105，川普就开始晃啊，就开始含糊。所以说呢，到现在已经110了。啊，这是情况啊。那油市这样，股市呢，股市现在终于和油价合拍了。股价呢，现在道琼，哇，今天道琼挺厉害的啊，这应该是盘前的期货。刚才跌了将近500，现在跌了404，跌了 0.82%。现在道琼还剩49125了。那离50000那就差太远了，曾经触碰到然后全面就下来了。标普呢也跌了44点，跌了 0.59%， 现在还剩7365，前两天都7500 7600去了啊，也下来了。日本受到严重的影响，下来580点，跌了 0.96%， 现在还剩60817，前两天63000来着啊，现在就等于从那儿一口气就跌了小3000点。然后是香港恒生也跌了 1.48%， 跌了384，现在还剩25595，从26000早就都下来了，那个是挺多的啊。韩国那天爆了一个 6%+，跌了个狠的，到现在呢今天稍有缓解，现在涨了 1.65%， 涨了123，现在是7617。台湾呢，咱们看看啊，这川普这一闹，台湾肯定得跌啊！台湾呢，今天跌了 1.1%， 跌了452点，现在还剩40720，前两天42000啊，这情况。说说美国的债市非常严重，可以这么讲吧。说到十年期，当时说的危险线是 4.4， 现在您猜多少？已经 4.63% 了，今天又涨了 0.67%。这美国的国库哗哗流血啊，这都是人家的收益率，美国得多给人家掏利息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然后说到美国30年的国债，原来说的危险线是 5%， 现在是 5.154%， 也涨了 0.51%。 这都是危险的啊，这都是记录多少年啊最高的一个收益率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不过说到美国的油价呢，今天没涨啊，跟昨天都一样啊。汽油呢平均价4.51，柴油呢5.64，都差不太多，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是目前的经济的情况。说说海峡，英国海事中心的监测讲，商船的交通基本停滞，过去24小时内能够看到的进港和出港的船不到5艘，而且完全使用伊朗的交通分离方案，完全按着人家伊朗的道在走，小钱收着啊，人家该干嘛干嘛，量很少了。中国是放了几条船，放的也不多啊，放的也不多了。来吧，那咱们今天再说说美国的问题吧。那说到美国的问题，到现在最让人担心的问题，毫无疑问就是川普。在6个小时之前，他狂发了多少个帖子呀？发的都是图片，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有些问题的。从哪儿开始的？从纽森开始的，发了一张图片啊，把一个纽森 他给描述成一个魔鬼的那么一个状态啊，这就丑化纽森。下一张图片呢，就是他那个水池子，方尖碑前面那水池子啊，都是沼泽。然后呢，有奥巴马、拜登和佩洛西啊，都光着膀子在里边躺着呢啊，就是他是沼泽。好，人们盼着他清理华盛顿沼泽，他给简化了，好像就把这水池子给弄蓝了，就叫清理了。他来了这么一个，然后发了一个自己戴着墨镜哈，美国旗老鹰啊，再往前指这么一照片，然后又发了一个自己坐在一个航天站里边啊，指挥星球大战啊，正摁那红电钮发原子弹那么一画面。然后呢，还有什么159个伊朗船都沉没了。啊，原来举着旗儿，现在都在海底发着照片啊。然后说呢，有大量空着的油轮奔着美国来了，拉油来了。然后呢，然后就什么白白那些小快艇们，就炸伊朗的小快艇啊，做了一个什么 AI 的图片。然后什么委内瑞拉啊，弄了一张地图，是美国的第51个州。然后是纽森躲在一个角落里啊，瑟瑟发抖 ，Trump。啊，非常害怕。然后是逮捕了一个外星人啊，一个照片。然后是奥巴马，然后是杰弗里斯啊，这个，然后又是方尖碑，然后呢又有一个在天坛那个照片。哎，他自己呢，他是带着美联社给他拍那个遇刺以后那个著名照片的那记者带着呢啊，这记者呢给他做了很多的美化。啊，这照片呢是他在前边昂首阔步，在那个长廊里边，习近平低眉顺眼在后边跟着他，哎，他在前边，哎，他发了这么一张照片，然后又丑化那个芝加哥的那个州长，然后又有什么呀？啊，就发了一大堆，我没法给他数啊。最后呢，把骂马西这个又给置了个顶，就在一个小时之内发了，我看得有20多个，就类似这样无聊的一些东西，就那个，就跟那个小孩的那个心态，那个巨婴的心态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一个美国总统该干的事情啊。哎，我也不知道啊，有很多铁杆的川粉们，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理解，我就实在是弄不懂。来吧，说说他的民调，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啊。 CBS 和余冠他们两个的联合民调，支持川普的是37，反对川普的是63，在这个系列里边啊，这也是一个最低的民调了。其中呢，这个咱们那就民主党肯定都反对他了，独立选民支持27，反对73，净支持率-46。共和党支持他的是85，反对的是15，他在共和党里的净支持率是-70。共和党还是不退啊，白人呢支持43，反对57，黑人支持13，反对87，西班牙裔支持34，反对66，大学以下白人支持46，反对54，学士学位的就大这个白人啊，有学士学位的白人支持39，反对61。然后年轻人支持29，反对71，30到44岁的支持31，反对69，45岁到64岁的支持41，反对59，65岁以上的支持45，反对55。他在这个年龄段里边，净支持率是-10，是差距最小的。男性支持42，反对58，女性支持32，反对68。这是整个这个大的盘。那这里边呢，移民这方面的净支持率是-14，伊朗问题净支持率是-32，创了新低，经济净支持率是-34，创了新低，通胀净支持率是-46，创了新低，连着三个新低，3-0。那通胀大家认为这个，你认为你还行的，认同川普在通胀上表现的人不到27%，也就是有70%多的人都认为这通胀完了。那就是他前一阵讲的啊，这部分人可能在股票里边可能确实挣了钱了，他们对这个眼下的通胀无所谓，哎，无所谓。再加上有的州它那个油价涨得还行，比较温和，你要4块多是高了， 原来两块多，现在四块多，是难受，但还能忍。你像有的呢，东西两侧那都六七块了，他忍不了。所以说现在通胀，我认为就这一件事儿就要了川普的命啊。所以说呢，这没什么好说的。另外这儿不好过，以色列那边的数据也出来了，2026年的第一季度 GDP 是负的 3.3%， 主要就因为这场伊朗战争。所以说整个的数据说明以色列的经济也出了大的问题，战争成本不光是弹药的问题啊，不光是直接的这些花费，整个背后的经济都在失血，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以色列 GDP 负 3.3， 这是个事儿，这是。那说到中国方面的因素，以色列伊朗官媒做了一个报道，前一阵挺火的那伊朗议长加里巴夫不让他跟管美国的事儿了啊，那边也不谈判了，也不让他参与了，认为他也不行。那干嘛了呢？让他担任对华事务特别代表，专门协调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哎，伊朗原来没这么个角色吗？有啊，就是原来他那总秘书长拉里贾尼不让他们给炸死了嘛，从那以后就没人了。哎，以后让这个加里巴夫你就专门管对中国的事儿。啊，下一步要怎么弄啊，怎么协调，因为之前确实没这么个人，很多中国商船在里边憋着，那中国也很不满意啊。最后习近平对川普那儿啊进行了这样的背书和附和，伊朗是有点慌的啊。当时川普就当着习近平面啊，你可说来着，你不能不算数，一条一条都给重复了那四个原则嘛，对吧？不许说过路费，不能发展核武器啊，必须什么海峡必须开放，然后怎么样？咱说了四条啊，这个说的，川普拿到了习近平的态度。那这两天，伊朗只允许了数艘中国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了数艘，什么概念？不到十个。那下一步看他们怎么处理啊。说说今天对这场战争的评论。今儿我这儿的礼拜一，那美国的礼拜日啊，还有两天时间，两天以后吧。咱们等了多少次两天以后了？然后72小时，两周，就这么一次一次的等待，这时间就这么拖着。台湾有句话叫“歹戏拖棚”，就是这个意思。回顾之前，以前的越南战争，包括阿富汗战争，其实都没有想最后搞那么多年，搞那么长时间，都是这么不知不觉，一天一天就这么拖过去了。我在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场战争现在打了多长时间了？大家可能都麻了，都没有人在数这个了。我告诉您，到今天已经第80天了。从2月28号到今天80天了，就这么个怂样，到现在呢也没有任何的结果，就这么拖着吧，就这么熬着吧，再搞80天轻而易举，所以就看着吧。哎，真是无聊啊。来吧，说说中美这次的后续。贸易代表格里尔呢做了一个宣布，昨天是中国商务部说了虚头巴脑的五条，有两条还是重复啊，应该就说了四条，也没具体数啊。那美国代表这边宣布了啊，说中国呢采取具体措施开放市场购买美国商品啊，是因为川普总统和习主席之间牢固的关系所致啊，这还不忘了吹捧啊。第一条，向数百家美国牛肉工厂注册授予为5年的延期，什么概念？今天我去查了啊，那天呢说给了400多家美国肉联厂那个许可证，结果4个多小时以后让海关又给拉黑了，又给吊销了。那到底有没有这事儿？现在都红了，都没事了啊，这400多家都给了啊，可以美国牛肉可以进来了，这是一啊。第二呢，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这事儿就不用说了。然后按照去年10月达成的协议，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那你说这2500万吨多吗？只能算是中美之间的中下的水平。每年呢，其实都买比这个要多一些，中下吧。 那中国一年买多少大豆？1亿吨大豆以上。那现在你才买1/4啊，等于。那你主力现在变谁了？巴西。现在巴西和阿根廷是中国主要买大豆的对象。跟美国呢这儿卯了半天劲，川普这么说和啊，2500万吨，其实也不多了，就这么个情况啊。就这三条没了。为了得到上面这三条，川普呢还反了一把台独。你要没有前两天那表现，这个数都未必有啊。为什么那天那400多家肉联厂那个突然又批了，然后又拉黑了，等着你呢，你必须得给我表态啊。结果川普一个访问，一个在飞机上的说法，哎，这个听着还差不多，翻红又给你了，还反了一回台独。说说后续吧，大西洋月刊呢是写了这么一个社评啊，咱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说川普的北京之行，与其说是展示美国霸权，不如说是中国在礼貌的迁就一个衰落中的超级大国。尽管有红地毯，有宴会，有精心编排的仪式，但习近平几乎没有给川普任何实质性的回报。没有重大的贸易突破，没有稀土供应的保障，在伊朗问题上也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只有热情的氛围，不断的拍照机会，以及足够多的排场让众多新闻媒体忙碌了48小时。大西洋月刊最后的总结是这么说的，当美国伸出双手，现在再也没人急于握住。过去美国要给谁手，那大伙儿都巴不得的呢，那再也没有人急于把它握住了。当美国发出威胁，再也没有人感到恐惧了。这是大西洋月刊最后的这个点睛之笔，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当美国伸出双手，现在再也没有人急于握住。当美国发出威胁，再也没有人感到恐惧了。这就是大西洋月刊给这次的川普48小时做了这么一个总结。说说彭博的说法，他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已经降到了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我估计他也后悔了，你看现在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多高啊，那是好资产，他不要了。说北京呢，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持有 1.3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那现在有多少呢？低于6500亿美元，一半都不到了啊。说下降的幅度在最近急剧加速。说川普和习刚举行了国宴，就波音飞机和伊朗问题达成一致，但中国仍然在悄无声息地抛售美国债务。嚯，这两天要变现，那可是挣钱了，这两天收益率高啊，那这两天更得卖，你看了没有？他当面给你哈哈笑，背后他在给你撤梯子，他在卖美国国债。别忘了，因为这件事儿，当初耶伦还专门跑了一趟北京，你不能卖我美国国债呀，对吧？你把我的收益率一下打上去了，这还行了，那现在人家就这么干了。来给大家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条，央视呢官宣说世界杯的转播权已经拿下了。对这件事儿呢，我还查了一下，我还看了一下世界杯的官网各方面，这件事儿呢还有点罗生门，很有意思啊。说央视呢和国际足联已经宣布就这次的转播权达成了共识，而且是一包。比如说这里边有今年的世界杯，有2030年的世界杯，有2027年的女足世界杯，还有31年的女足世界杯，等于这是一个整体的数。那这次今年这个2026最后到底花了多少钱呢？有媒体透露是6000万美元。那6000万原来要3亿来着，现在6000万美元只有20%，后来说降到2.5亿，那现在剩6000万，那也就是打70%， 打七折，这也够厉害的呀。是这样的吗？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数据了。谁求的谁？因为央视一直不买，国际足联的秘书长13号跑了一趟北京，是国际足联求中国来了，这是没说的啊。他并不是说中国主动派那儿跑到国际足联那儿，因为这么大一市场，对吧？他这个确实是他们主动跑到中国来的。但现在呢，说到6000万美元，这事儿呢大概不准啊。有人说的这个数呢，实际上是1.1亿美元。这6000万是什么呢？是分两次付，第一笔付6000万美元，啊，这是目前我查到的一个数据。那也可以了，对吧？一开始说的3亿，后来降到2.5，后来降到1点，好像最后到1.2亿，中国都不答应。那最后如果1.1亿最后答应，先付一半啊，给6000亿，完了那个再付。啊，是这么个情况啊，这是目前我看到的一个数啊。上次打包是多少来着呢？我看一眼啊，2018年，这当时一次卖两届的嘛，2018年和2022年，当时两届加上两届女足捆绑打包，当时是3亿美金，就是上次。那这次呢，明显比上次价格要低了。中国是真没钱了。啊，真没钱了，为了玩，为了这个，他实在是凑不出这笔钱来，这个确实啊有这么一个情况。来吧，下边呢给大家说说前两天央行公布的那个金融报告的数据啊。说到社融数据啊，每次一出来呢都给大家拆解一下，因为这个数据呢，央行出来的数据还是比较沾边的啊，它不像统计局那可以瞎编，因为 GDP 什么的那东西你这东西没法验证啊。原来给大家讲嘛，那 GDP 有正有负啊，我盖一座楼是 GDP， 我拆这座楼又一个 GDP， 最后变成一片平地，我得俩 GDP， 那最后你落着什么了？零，那我也有俩 GDP 啊。所以说那个没什么意义啊。但是央行这个事儿呢也不能瞎扯，因为它毕竟是钱嘛啊，这个还稍微沾点边，说说这个。说到这一次呢，四月份的金融数据把大家吓了一跳，最后新增人民币贷款是负的100亿人民币，这是没有过的。就这一下子提前终结了关于所谓经济复苏所有的幻觉。在这20多年中国有统计以来的历史上，2005年出现了一次负的，然后2024年那次有一个什么集水分风暴啊，出现了一次负的，然后在4月份就没出过这样的事儿。本来那春暖花开是春季嘛，也没有春节啊那方面的干扰了，开始抓经济了嘛，特别是在中国北方有很多建筑业各方面都开始红火，都开始干了，都开始忙上了，嘿，结果没想到整个实体经济对资金的枯竭一下到了一个负的一个地步，对资金的渴望变成了负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还不光是什么负100亿的问题，给大家说几个细节，我快点念啊。说四月份全国金融机构境内外所有的新增贷款净减少2255亿，三月份当时还增加了29000多亿，那你说去年四月份呢也是净增加2800多亿，结果今年四月份是个负的2255亿，你要这么算下来等于环比是负的32172亿，同比是负的，你把这一加就出来了吗？负的5058亿，这是总数啊。那境内的家庭部门呢，买车买房的这帮吧，等于新增贷款净减少了7870亿，环比减少了12771亿，同比减少了445亿，老百姓这儿大幅减少不贷款。企业呢， 企业咱们就说啊，新增贷款什么，我看啊啊，四月份新增贷款有3973亿，同比减少了2049亿，短期贷款净减少了4502亿，中长期贷款净减少了4109亿，同比环比都大幅度的减少。也什么情况？也就是整个的家庭不贷款了，大幅减少，然后企业无论是短期的流动资金还是中长期的投资全都大幅度减少。这不是一个简单算总账100亿的问题啊，整个这一说细节非常严重。有专家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波动，这是整个金融心脏的一次骤停，是整个社会杠杆逻辑的彻底崩塌，就给评价到了这么一个高度。有专家讲，信贷的本质是人们的信心，是对未来收益的一种提前的预知，提前投资。当你的新增贷款转为负数的时候，说明在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中，企业不再愿意为了扩大生产去借债，家庭也不愿意为了什么改善生活呀、提高生活水平去抵押自己的未来。现在家庭企业大家不约而同的在做一件事，收缩还钱关门。这种集体性的避险行为就把中国经济推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流动性黑洞，这是专家的评价啊，非常可怕。而且呢，整个社融环保环比少增了3万亿。三万亿什么概念？原本那都是企业为了扩资扩产，对吧，建生的新的生产线，也可能是很多家庭买车买房，对吧，包括有很多年轻人创业，3万亿呢。结果现在环比少增了这么多，一切都消失了，银行手里赚着大把的钞票，这找不到一个敢来借钱的人，就出现了整个这么一个情况。最为奇怪的是，它 M2 的增速，就是它的货币总量的增速还保持在 8.6% 的高位。什么概念？钱印出来了，没人借，只在银行体系内自己在疯狂打转，在各种理财产品和债券套利中空转，等于这边的金融实体和下边的实体经济已经彻底脱钩断裂了，上边的资金在自玩在自嗨，下边的整个经济的毛细血管集体失血干枯。这就是下边为什么消费市场出现了那么个死气沉沉的情况，整个的资产市场就是下边的企业也出现了那种利润各方面大幅度下跌的这种情况，这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你这数什么八点几什么的都怎么来？都是政府在发债堆整个的社融，就是政府自己在瞎搞。可是当民间、当老百姓、当企业信贷彻底冰封的时候，那你老百姓整个靠自己的债务来推动国家运转，你能演多长时间？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讲啊，说呢，如果我们还仍然沉浸在这个数字的文字游戏里，试图用什么环比统计差异来掩盖这种需求全面崩塌的真相，那这次的这个负100亿啊，应该用血红的字来写，标志着一个漫长冬天的开始。那这个写的是很严重的啊，所以说这次呢，央行这个数据每次呢，我们都希望把它给拆解一下，因为这数呢，基本是真的啊，这个反映了大家的一个特点，还钱，谁也不借债，啥也不干啊，就这么忍着，你爱咋地咋地，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本来春暖花开撸开袖子加油站，结果一头又扎回了冬天，现在就是目前的情况啊。来吧，最后呢，咱们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平时关注的一位张老师，张教授，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很年轻，前几天呢，他到北京去参加会议啊，做了一些演讲，然后他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 简单的划了了那么几笔，发到了推特上啊。这个呢，我看到以后，一开始我觉得也说的感觉一般般，但是呢，后来我看了看下边大家的评论，又认为说的还比较准确。因为呢，你像我，因为咱们这个做节目这因素嘛，我不可能回中国了，回去就完了。好多年没回去了，有时候我在这儿的评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可能是有所脱钩。所以说当这些朋友他们回到中国去，他们用他们的所见所闻写一些观感的时候，我都愿意推荐给大家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海外啊这些华人朋友，可能呢咱们对中国的认知恐怕会有一点误差，咱们做一点调整啊。咱们看看这位张教授的说法。他说了六个点啊，他等飞机的时候写了几条快速的观察。当然他就回去了一两周那么多天，你指望着他对一个有那种洞见或者是看得特别深入全面，这个是做不到了。咱们就看他这几个表面上这几个点。首先呢，他正回去的时候正好是川西会。你想这是新鲜的一个帖子啊。就是全程热议的话题呢，当然是川西会。但是你要问呢，包括体制内的精英圈内的人士，就熟悉情况的人问，那他实际取得了什么成果啊？大家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啊。大概是延续了几个月已有的缓和的状态。大家认为呢，这也是现实中能期待的最好的结果了。所谓的大交易啊是没有，而且也不会出现。哎，这是他这两天在那儿，大家看到在北京那儿说到这个川西会的时候，这是大家的一个认知。我认为这可以理解了。他说的第二个点呢，他的观察，他说中国经济呢现在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没变好，没有任何的改善，但也没像2024年那么显著的恶化。原来我一讲啊，不可能是出现那种脆断或者是崩溃，它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在往下走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和他交谈的大多数的行内人士对国内的利润、对国内的消费是非常悲观的。哪儿挣钱去呢？有一种主流的情绪是，大型企业实现利润的唯一途径就是向海外扩张，在国内已经挣不着钱了。这是他的一个比较浅表的这么一个感受啊，这是对中国经济。给他深刻印象的呢，中国的技术进步，这是肉眼可见，而且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他讲的特别是什么电动车革命啊等等，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技术啊，当然他里边好多没说了，你比如说电子付款啊，或者是各方面，那太方便了啊，这个确实是好厉害啊。他说呢，特别是电动车这件事儿，让北京呢又变得蓝天白云，空气呢相对的好了很多。说北京呢又变成了一个可以骑车的城市了，因为尾气急剧的减少嘛，他弄了很多的自行车道啊，找一辆自行车在北京骑骑车啊，过去的那种感觉有点回来啊。他认为这种技术的进步啊，各方面的改善，这个是他是承认的。说到下一条呢，他接触嘛都是学术界的，说情绪相当低落。比如说 STEM,S 是科学， T 是技术， E 是工程， M 是数学吧，就是理科啊，我们在中国叫管它叫理科。你比如学物理的，学化学的，学这些理科的，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过去两年都经历了非常大幅度的资金的削减。说到后者，特别是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政治审查明显在加强，能感知到的那个红线的规模出现了雪球式的膨胀，达到了90年代初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他明显能感觉到的。那在中国学什么？学工科嘛，啊，有用的这些东西啊，这个能干活的那这个行啊，学理论的那没戏了。 下一条呢，他说能够注意到的，说政府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在大幅的增加，说这有积极的一面。你比如说这个城市感觉比以往更安全了啊，因为到处都摄像头嘛，没人敢打架了啊，没人敢那么偷东西了。你偷现在钱包里都是卡，那偷啥呀？谁也没现金，有啥好偷的？当然城市也变得更干净啊，这个是有。他说呢，也有消极的一面，也就是几乎所有专业活动都需要那种行政审查，各方面都要审查，大规模的扩散，什么都管，管得很快。哎，这个呢，他是能感觉到政府在老百姓中的存在感现在明显在增强。这是第五条，说是下一条，他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是，年轻人普遍的乐观情绪特别的匮乏。即使呢，你想他耶鲁教授嘛，到那儿去和清华北大的这些孩子们接触，最聪明的孩子中，这一点也特别明显。这种职业焦虑水平达到了我从未见到过的程度。他说不出所料，个人层面在什么组建家庭，包括对未来的总体规划，那个意愿非常的低。你想，他就写了这么几条啊，很表面了。因为这个人以后他还要回去，还要做演讲，他还要做学术交流呢，那带尖带刺儿的，他是不能说的那么明显了。但他说的这几个方面，我想呢，最近回去过的朋友应该都是有同感的。我尽管没有回去，但他说的这些东西呢，我也能感受到，他说的也都是比较实在的。我把他说的这六条呢，我闭着眼想了想啊，我后来划拉了这么几笔，这是我简单的这么一个说法。也就是现在眼下的中国，到底是尤其是在城市里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貌？作为国家，作为政府，那当然是无与伦比的强大，这是和以前中国政府来讲，它现在是非常强大。但是作为社会，也就是作为百姓来说，这两边如果有一个权力对比或者是力量对比的话，现在政府这边是空前强大，社会这边是空前的虚弱。这是我第一个印象。第二，他所谓的产业，就是做高科技啊，做技术的这一部分，那也是非常的强大。可是在老百姓消费这一块，无论是意愿还是能力，空前之弱。这就是一个同时存在的中国。看着呢，城市呢是比以前更有秩序，看着以前比以前更整洁啊，看着也好像是比较安全，或者是怎么样啊，城市呢更安静啊，变得好像更好了。可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大家都不快乐，大家都更累，大家都挺烦的。你看，就是这边呢，都挺好的，可是在这边，都感觉不好。然后呢，在那边呢，技术啊各方面看着是更先进，这政府这边。然后你再看老百姓那边呢，特别是在知识界、思想界，那思想现在完全都被禁锢，现在呢，都变得大家小心翼翼，变得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压抑。也就是这边是这样，就出现了整个这国家，你要是冷不丁一看这国家这方面，我估计有很多人到那儿去看到的都是这个层面。或国家那高楼大厦哪儿都干干净净的啊，这走的街上也那都比较有秩序，没打没闹的，都挺好的，对吧？那走到哪儿都是啊，这个保安都什么各方面，然后看到那种高科技啊，看到那种秩序，看到那种稳定啊，这国家这挺好的。可是你要再看到这一部分的这个民间社会这个层面，无论是在社会里的学者呀，包括到下边的普通人，大家都不高兴，大家都不快乐，生活的呢，你要说比以前那是越来越不好啊，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思想活动各方面，个人的感受也是越来越不好。所以说通过这位学者感知到的这些东西，我就能同时看到这两块中国， 他们是并行的。你也不能因为这帮人呢，有很多人在那骂中国，你就否认这一大块东西的存在。但你也不能呢，很多人到那儿去就震惊于、惊叹于这一部分的存在，而完全忽视于在这个社会里，啊，这个痛苦生活的这些人们。所以说，这个呢是让我产生了这么一个印象。通过这位学者的近距离观察，让我对中国的印象确实更近了一步。啊，这个呢增加了我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嗯，他这个学者在别的地方写了这么一句啊，他说北京的空气在物理上变得更干净，但是在整个社会的心理上的那个空气却变得更稀薄了。很文化，写得很文艺啊，大概是这么一种状态，很有意思啊。我相信呢这个我认为感知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当然呢有些话是不能说太明了，要不然以后他也别去了，呵呵，这个是明白了啊。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Green 说俄乌战争打得更凶了，战争真的是越来越卷了。但明显能看得出来，俄罗斯这边的变量并没有大的增加，但在乌克兰这边的变量在猛烈的增加。他们的技术能力，他们的远程打击的水准，各方面啊，他们的信心啊，包括呢他们那种霸气啊，现在呢越来越强。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两边战争的这个天平现在开始向小泽他们在偏转。而且世界各国的参与，原来呢都是什么战斧导弹、金牛座导弹、暴风阴影，大家都为这些事儿苦恼。你说我给吧，俄罗斯又跟我拼，你说我不给吧，又对不住乌克兰。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大家都转入到了一种投资技术合作。哎，我给你钱，我给你东西，我帮你把这东西做出来，然后你起个别的名，起个你的名，你去扔它不就完了吗？所以说未来的大家都想到了这种，哎，怎么来躲过原来那种比较纠结的状态啊。这现在呢出现了这种质的转变。赵林说明天普京难道不是去要支持和支援的吗？啊，是啊，这个是肯定的。他现在的经济呢现在已经步履维艰，而且关键普京也找不到退出的机制啊。咱们老替川普着急，你说你现在伊朗这儿你怎么出来，你怎么体面的出来？现在普京也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他也打得够够的了，因为他已经占了那么多地儿，他现在呢在扎波罗热那边还被人家往回推，那些地儿还越打越小，他也找不到退出的机制啊。因为都知道再这么拖下去没有结果的，再打下去再搞一年两年有什么结果？反正是谁也不好受，你更不好受，那可是找不到退出的机制。我估计也要和习近平商量一下这事儿怎么弄啊，这个两边要做一些战略方面的，因为他们俩是战略盟友嘛，人家要做一些战略的考量，怎么退出来啊？现在他们也很苦恼了。好吃的说国债才是最要命的，说得好。说上周五不仅美国了，世界各国的国债收益率都涨，很不乐观。日本您就想吧，如果股票要往下跌，那个都去干嘛，钱哪儿去了？很多钱都跑到债市去了，结果把那儿就给抢起来了。所以说现在呢日本是还有哪儿这都不好啊，都不好。这确实 Alex说中国的宣传口径也在变更，说呢这个抖音上的主播已经被告知不允许说美国的坏话，国内的舆论没法看。是这样，我今天看到一个抖音的主播说了，说我们接到通知了，在这三天之内不许骂美国，三天以后呢，三天以后还干嘛干嘛，现在至少在这三天啊不许骂美国。大胆刁民说2025年初看到一个财经微信的财经博主写的文章，介绍中国银行同行拆借市场的巨大的交易量，就是因为金融空转导致的，印出来的钱没有跑到实体去，就在里边根本不落地啊，就在圈里边自己空转。这是徐怼怼说一边银行有大量的存款，一边呢老百姓取钱又取不出来，你说有趣吧，好笑吧，滑稽吧。 啊，钱他们当然是有了，至于老百姓取不出来呢，那可能是下边那还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啊。我认为下边可能有的支行或者有的什么，他那个地区可能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是有这问题啊。因为现在呢，大量的钱都存进去了，人们现在不但不贷款，现在在大量的还贷啊，在存款，那银行拿啥挣钱啊？因为你存你是欠大家钱，你得给大家利息啊，他就指着把钱贷出去，然后产生贷款利息来在里边对冲，来产生银行利润。那现在无论个人和企业都不贷款，地方政府倒是想借钱，我敢借你吗？借完又变成地方债了，所以说银行现在也很难受。威洛说，批评甚至谩骂中共，这没错，但千万不要轻视中共。如果中国真的那么差劲，那世界上那么多主要国家怎么会排着队去中国呢？七八十年代对于中国的过于轻视，就是导致了如今中共这么庞大的主要原因。独裁政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急速转弯，开个会就可以从极左转到极右，所以一觉醒来，阶级斗争为纲，变经济建设为纲，谁也不能保证习以后的执政者会不会是邓江类型的。最近呢是看了一些节目，也看了一些文章啊。当时呢习近平上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的景象和他那不是特别一样。经过了江湖这两代之后，当时的官场的腐败确实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当时习近平上来以后，确实是有这个党要玩完要完蛋的那么一个情况。这不是后来有很多人介绍吗？你说许家印啊，所谓这样的资本家，到了下边去，那省委书记、省长都跟小狗子似的在背后跟着他。一看许家印当时那在大衣往后一抖，俩跟班立刻接住，手一举，大雪茄杵在手里，喝的酒一问那多少钱，没几万块钱的酒都不带喝的。旁边的市长、市委书记看着都懵，就说当时已经到那么一个地步，习近平就认为完了，这国家落大肚子手里了，落资本家手里了。你看我们这市长、市委书记都变成这样了，所以说要保党，经济再发展，我们共产党完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他原话吗？所以说这十多年，他一直在干这件事儿。当然呢，他确实也是发力过猛啊，最后呢泼脏水，把孩子也都倒出去了。你把整个的民营企业，把整个的资产阶级全干掉，那谁帮你发展经济啊？你共产党这四十多年不就是靠这帮人把 GDP 打起来的吗？所以说到现在呢，他也处在这么一个保党啊，那个党的纯洁性绝不能党就像晚清那样那么垮掉，像前苏联一样那么垮掉啊，不能就资本主义化了。所以说他确实呢也在做这种无力的抗争，这种无用功，他还在拼命的挣扎。但是等这人他现在权力大，等他一嗝屁啊，这雍正一死，那后边就是乾隆嘛。原来康熙时候多好啊，那中间碰上一这个啊，在里边管着大家，最后管十几年你死了，到乾隆的时候立刻大家大欢乐啊，大 party 又重新开始，又乐呵了六十多年，到后边就拾都不起来了一样。所以说等习近平这帮人一死，下了一个哎，又是一个所谓的改革开放，又让大家松宽松宽啊，然后大家吃香喝辣，既得利益阶层又开始分享红利，大家又开始啊，这莺歌燕舞的时代又回来，这种王朝式的这种情况啊，这非常的常见。所以说呢，习近平现在这种无用功，现在我们正见证他能拖多少年，但是这个客观规律他是改变不了的。啊，无论是官场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党这个执政集团，你就让他竖着，这让他拿不着钱，你眼看着就让他这么天天这么学习思想，你这不做梦的吗？那不是人性了。所以说呢，这个呢，这种马上的这种转变，那不是很多有的人，反正我也不缺钱，反正房我是不卖，我就等着这孙子死了，等乾隆上来，我这个市场啪一起来，到那时候再说吧。有也可能有那天的啊，也可能有那天。哎， 不知道。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